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，这几句话非常宝贵。我们怎么能够赢得人来归向主？好，我们再读一遍第三到第五节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血有肉，却不凭血气征战。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。那如何在神面前有能力呢？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如何在神面前有能力呢？我们来看诗篇六十篇。诗篇六十篇，我们怎么能征战得胜呢？怎么能在神面前有能力呢？诗篇六十篇第四节：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理扬起来。第一，要敬畏神。我们若要在神面前有能力，一定要敬畏神。还有十二节，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我们要倚靠神，我们倚靠神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敌人是谁呀？我们的敌人就是背逆神的人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自己，有时候我们背逆神，对不对？还有与神相抗的人，那都是我们的仇敌。世人跟人相争，世界上的人跟人家相争，是借着，是直接的借着打败对方，然后让自己的意愿得逞，或者来显出我能力比你强。好，可是神的方法不是这样。神要他的百姓征战，不是为了要自己怎样，是要赢得人来归向主，所以要自己先被主治理征服，才能在神面前有能力，也才可能得胜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坚固的营垒，你想到什么？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耶利哥。耶利哥很坚固的营垒，对不对？当他们要进到这个，过了约旦河，进到迦南地，第一仗就是耶利哥。好，这是坚固的营垒。那我们看他们怎么得胜。好，耶利哥，以色列人，他们需要信服他们元帅的指令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，读一读圣经我们就知道了，就不用多解释。约书亚记第六章，看耶利哥怎么得胜，怎么样把那个坚固的营垒整个摧毁掉。那是眼睛看得见的一个坚固的营垒， 我们今天呢要赢得人来顺服基督，那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坚固的营垒，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看第六章第二节读到第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神跟他们说，我已经把耶利哥要交给你们，所以他们要打仗，第一就是要有打胜仗的把握，他们知道这个仗是上帝要他们去打的，而上帝已经跟他们说，我已经把耶利哥交给你们了，那你们要怎么打，神指示他们你们要怎么打这一场仗。从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那约书亚呢就照着神所指示的跟百姓讲。好，我们从九节到十一节，我们来读九节到十一节哈。在八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。约书亚对百姓说那话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才可以呼喊。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，众人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约书亚就照着神所指教的吩咐他的军队，你那个仗很轻，带兵器的走在前头。好，然后再来就再来就是吹角的祭司跟着，然后神的约柜跟着，那这样子呢要走。好，那第十节说，你们不可讲话，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的时候才可以呼喊。所以那一队人呢就绕了耶利哥城，拿兵器的七个祭司一面走一面吹角，就听到角声一直在吹一直在吹，然后约柜在后面，没有人可以出声。好，讲第一天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四节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，就回营里去，六日都是这样行。好，十五、十六节啊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，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”所以他们就呼喊。好，那二十节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。耶利哥的战役，他们根据历史的考据，真的是塌陷的。那我们经过属灵的征战也是，我 经过属灵的征兆，牧师提醒我安静。他说只有两件事，除非神给你话，你就奉主的名说，如果没有，不清楚神给你什么话，就保持安静，就安静，把整个情况交给主。然后呢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赞美，就是赞美。好像祭司一直在吹角，吹角就表示得胜，一直在吹角。赞美就是信心的一个确认，因为就像神跟他们说，我已经把耶利哥交给你们，如果我们不信我们能打胜仗，那这场仗不要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信我们可以打胜仗。好，我们是靠着神才得施展大能，神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他没有不能成的事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里面坚固的营垒，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念念叨叨或者是批判或者是数落，哎，这个没有办法的，这个没有办法赢打赢胜仗的，只能怎么样？神啊，你是万军的神，你是全能的神，我倚靠你。有没有什么话要我说？没有，我就安静，我就赞美神，这样就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好，那六十章第四节说要敬畏神，当打仗的时候，我们是为真理而战，我们不是为我们个人的随心所欲要这个要那个而战，我们是为真理而战。所以神是把旌旗赐给敬畏的他的人，使他们可以把为真理扬起来。那当我看到这个敬畏神，我就想起亚伦的两个儿子。我们知道亚伦成为大祭司并不是亚伦棒，对不对？是因为神的拣选，是神怜悯抬举他，拣选他成为祭司。然后亚伦的孩子也都可以成为，他们成为祭司家族的人，都可以服侍主。甚至这两个儿子当时神招以色列的长老，以色列几百万人，以色列的长老七十人而已，他两个儿子都跟长老一同去到西乃山，在神的面前吃饭，是那么被抬举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，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，他们的事要成为我们的见解。我们不能因为神爱我们拣选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轻率的随心所欲，不，我们需要感谢他的怜悯跟抬举。神啊，我是什么人，你竟然顾念我，你竟然拣选我，你竟然叫我有份于你的生命。我们要为这样感谢他的怜悯而敬畏他，崇爱他。那我们看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，很一个悲剧，这是一个悲剧哈。神没有意思要这样的，可是这两个他的长子老大跟老二，一到三节，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然后摩西不准他们披头散发，不准他们哀哭，这是神的手，要叫人懂得敬畏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真的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真的不能放肆。记不记得《使徒行传》那个，当神跟那个使徒们同在的时候，大家都卖了房子，然后都来奉献，对不对？ 都来奉献给神。还有一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也是跟大家一伙，哇，也是很热心，都卖了房子要来奉献。啊，他们只是私自留下一点点，啊，却跟人家报说他们是奉献的所有。彼得只是讲说，亚拿尼亚、撒菲拉，哎，撒菲拉，你怎么在神面前这样欺哄？你不是欺哄人，而是欺哄神，就死了。还有呢，你看摩西跟亚伦，他们不是自己要去抓那个权柄，对不对？摩西很辛苦哎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摩西很辛苦哎，那个亚伦也是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们其他的宗族也是立位支派，他们这是祭司家族，另外一些立位人啊，可拉他们这一些人，他们也是服侍主的，只是呢好像神量他们的这个属灵的位分好像没有祭司家族那么高啊，但是还是服侍主的，还是被分别出来服侍主了。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摩西跟亚伦要比我们高，所以呢他们就反叛，他们就去怂恿别人。那摩西没办法，因为这不是他自取的，是神的拣选，对不对？那个亚伦也是神的拣选，权柄不是他抓来的，是神给他，圣灵是神高他的，那他怎么办？他只有伏伏在地让神来替他说话。后来到一个地步，神说好，你叫那250个这个领袖都出来，各拿香炉。他们反叛哦，这个好像讲来就很多了哈。后来那个时候，那个他们那个反叛的势派很大。摩西呢，神给他话，摩西既然说，如果今天神的一件事是跟世人的死无异的话，那就不是神差我来的个。啊，你说这一群人如果有什么状况呢，是跟世人的死是很不一样的。地开口把这些人掉下去，地又合起来。这不是说古时候是这样，现在的神都是爱，所以我们不要敬畏他。神旧约的神也是爱耶，也是蛮有爱心的。好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改变。你看，连摩西哈、哦，摩西娶一个太太，连他的姐姐也攻击他。他姐姐跟来攻击他，神就让他姐姐长大麻风。摩西只是行在神的路上，他不为自己分数。所以如果我们要征战得胜，我们要先管好我们自己，不要让自己放肆得罪神而自取其辱，或者自己惹来灾患灾害。好，所以一定要敬畏神。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触？因为有的人不太懂，以为在教会里面啊都是讲爱。前一阵子我听牧师沟通一件事，他说有人因为比如说我们带敬拜哈，说实在的，我实在很想不带敬拜，让基华跟雪桥去轮就好了。因为我实在觉得我带敬拜，我常常会觉得我很不自在，好像我不是一个带敬拜的人。我每一次雪桥或者是基华的敬拜，我都一直在服侍，我都从其中得到很大的祝福。啊，最近呢，就牧师就跟我讲说，有一个人就跟他说，因为我们有一个青年人是非常敬爱神，牧师他常有时候会去台中，牧师就请他带敬拜，带得非常好。台中就有人说，牧师，你为什么让这个人来我们教会带敬拜？他又不是在我们教会里。好，那在牧师的心就觉得主内都是一家，他来台中嘛，哈，他带得那么好，好，他说为什么你不叫这人带敬拜？为什么你不叫那人带敬拜？弟兄姊妹，在这边服侍不是随便的耶，这 在这边服侍不是随便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说，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，结果呢我还记得很清楚，不晓得你们在不在场。后来聚华出来做见证，聚华讲什么？他说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讲话是很神圣的，所以我不太敢。我说主啊，可是师母这样讲，有没有谁要来做见证？我也不敢不顺服。我就跟主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让任何人或者什么事情，就是一句话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，你还记得吧？如果有这一句话出来，我就知道你要我出来做见证。而且那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有那么一句话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，就出来了。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讲了这句话了，是那个句话就出来做见证。那个见证多宝贵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他服侍他公公，服侍他公公，他公公整个人就是因为身体不方便，句话服侍他，服侍他以后呢，他说那个油就进入到他的骨头里面，那多宝贵的见证！我说这么的宝，这么宝贵的见证你还不做？他说，不一定要讲，如果主要我讲，我才讲。我在台中得罪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一个学校的老师，是我们学前以前的老师，很能干的老师。能干得不得了，教学成绩都很优秀的。他来我们教会聚会，后来呢他就透过一人说他很想带敬拜，那个姊妹就来跟我讲，那我跟牧师我们都会沟通，我仰望主觉得不合适，因为我认识这个老师很好，可是他的天然人的那个太 strong，他用自己的办法，这样我觉得还不合适，我就跟这个姐妹说，我觉得他不太合适，那我说不是我不愿意给他机会，因为你去摸神的事要很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之前就有一些人很会带动，很会带动唱，很会那个，后来对他们的灵性没有造就。我从那件事里边，我受了警戒，不敢随便把一个人放在敬拜的这个台上，因为那是第一线跟仇敌在征战。我们也认识一个传道，他很想进入服事，奉献啊，摆上时间啊，摆上体力，很想服事。可是后来呢，他这个人被摧毁掉。因为在服侍的里边跟仇敌征战，他没有得胜，不仅他的家，因为他不应该进入服侍，他硬要挤进去。所以属神的事是不能随便说我要这样就要，我要那样就要那样。那牧师跟我讲，我说哎呀，我说这个姐妹不懂的，我说我在 GGC 我都很想退下来哦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跟一般卡拉 OK 耶，不是一般世上的卡拉 OK 耶，他们不懂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。你看这个拿达跟亚比户，他们一样拿着香炉来到神面前，可是他们所献上的是燔火，意思就是神没有吩咐他们。他们可能是进到在耶和华面前，是不是进到至圣所？我不知道，这边没有明讲。火就出来，就把他们烧灭。所以摩西就讲，这个就是要告诉你，神在亲近他的人当中显为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神没有真与我们同在，那就可以随随便便。可是如果神真与我们同在，如果神在一个地方是真与他的百姓同在，我劝弟兄姊妹要小心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也不是叫我们害怕。好，那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轻率的随心所欲，没有留心听。因为摩西跟他们讲，你要到神面前都有一定的规矩， 那在圣灵介入的征战，有一些征战是圣灵介入的征战，如果我们让圣灵得胜，人就被神降服了。好，最大的敌人就是不与神相合的自己。我深深的有这种感觉，那个就是肉体，就是肉体。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看一下，罗马书第八章七节、八节跟十三节。我们看七节八节哈，我们罗马书八章七八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与神为仇就是神的仇敌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敌人，啊！而且属肉体的人，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我们看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。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还能征战得胜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就没力量了。也许我们的肉身没有死，可是我们的里面呢，已经失去力量。我知道什么叫做在主面前虚脱的那种感觉，因为我曾经失败过。哦，求神怜悯，主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啊，不能让肉体活着。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与神同活，就会有力量可以得胜。那关于这个处理自己的一件事，我有三方面，我思量到三方面供大家参考，哈。第一个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处理自己。第一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心里所存的，我口里所说的，我所发出来的动作行为，是不是跟神相合？如果不是，那就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要处理。那因为神呢，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我们生下来就有罪性，好，所以箴言二十八章的十三节那边讲，他说如果我们呢承认，哦，我们又不小心又有过犯，如果我们承认离弃过犯，神就会怜恤我们，好，不要怕。那如果我们硬要说自己犯的罪，却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啊，这样就不会很痛，哈，啊，那我们呢需要从神领受安慰跟鼓励，啊，神给我们的安慰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，以赛亚书四十四章，这个我们呢，我们的概念都有，我们看这是神的话，讲得很清楚，哈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，神说，神对雅各以色列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那雅各难免有过犯，二十二节，神说，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像后云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云灭没，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如果我们从神得安慰，哦，神涂抹我们的过犯，涂抹我们的罪恶，如后云消散，如薄云灭没。我们如果真愿意，当我们发现我们不合神心意，不论别人觉得我们好或不好，我觉得神看我好像神不喜悦，我就赶快来跟神认罪悔改。你知道 人都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的。也许我们外貌的行为在人看来还不错，可是呢，内心神却责备我们了。最好我们接受神的责备。好，那这样子，如果我们愿意这样，他说：“你当归向我，因我救赎了你。”你看二十三节，神有一个应许：“诸天啊，应当歌唱，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；地的深处啊，应当欢呼。”好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，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。神不仅要赦免你而已，神造就你到一个地步，要让你有份于他的荣耀，来荣耀神。神可以继续做。如果我们蒙神连续从过犯里边回转过来，那继续蒙神连续，神甚至可以从这荣耀的事在我们身上。好，我们要从主得到鼓励跟安慰。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跟神不相合的，不要怕，来依靠主的宝血。就是昨天晚上帮你在想到世界上不配有的人，当我跟他讲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哦，好像主也提醒我，对，都是靠主的宝血。好，都是靠主的宝血。第二点呢，关于我们这个人的事，那就是耶稣自己的见证。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人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约翰福音第二章有的人傻乎乎的把自己交给人，那对方不一定懂得生命的事，结果他就受到伤害。好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到25节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那关于这个呢，我们也不要跟人相争，不要跟人相争，因为人跟人争来争去，要争我比较棒，你或者你比较棒，第一名第几名，排行第几哈、哦？那虚浮的荣耀，不需要跟人家争这个。好，人若不是活在主里，弟兄姊妹留意听哈、哦，人若不是活在主里。我们落在自己的里面，人的心、人的话，有时候都是不可靠的。真的，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不可靠的，不是我要不可靠，而是我没有办法救我自己。好，我很想要这样，可是我自己达不到。我很想充满了爱心，可是如果主没有把他的爱充满我，我怎么能够去给出爱？所以虽然我很想，哦，我要爱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兑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如果人不是活在主里，我们是不可靠的，因为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不用太在乎人的褒或贬，人称赞你也好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人家一定会很称赞他。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人。当那些说：“哦，何善呐、啊，何善呐、啊，靠主来的，要怎么样？”就是那些人钉他十字架的。当他们发现耶稣根本不是照他们的意思，他就被钉十字架了。好，就是不要在乎人的褒跟贬。但是要重看神怎么看我。 看神怎么看我，因为不论什么时候判断我的乃是主，连我自己也不要判断我自己。保罗不是这样讲，连我自己也不判断我自己，我就是活在神面前，按着我所知的去活，求神怜悯，让我蒙他悦纳。好，所以不要跟人家争，不要把自己交给人，人对我褒或对我贬不是最重要。有的人因为别人一句藐视的话就气得罪恶就发生了，啊，你多看我一眼啊，你狗眼看我低， OK， 那个争战就出来了。哎，流氓就是这样打架的耶，败坏的事就发生了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哈。还有另外一点，不要好管闲事。这是有一次我们读彼得书信的时候读到的，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，那把基督徒有一些事不能做啊，好管闲事包括在内，不要因为好管闲事而受苦。那这个你是爱人关心人还是好管闲事，这个界限很微妙，很 subtle， 对不对？有时候你说啊，不要爱管闲事，那你就都没有爱心，都不管，那也不对哈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界限非常的微妙，所以我们要用诚实的心，用爱心来求问主，主耶稣啊，你到底要我怎样？神一定会把那种 boundary。一定会把那个界限，他会指教我们。好，即使我们一时不是领会的那么的准确，那我相信神会保守，会不至于错得太离谱哈。所以有人说 ，mind your own business， 不要去摸人家里面的恶。我有没有办法救我自己？没有办法。我用我的自由意志要来爱神，我都不能救我自己，更何况他的自由意志不是在我的手中，我能救他吗？我能用我的话就能够把他成为圣人吗？不能啊。好，所以就为他祷告，让神来做事，为他祷告，不要去管别人的，不要太管别人的事，因为神要地有一个人，有很多的，在一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做法，神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个人，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神更聪明，要这样他才能这样，他讲不是不是，很多时候我们是越帮越忙。好，那这个 boundary 我们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边讲到说，神量年限跟疆界，让我们在其中活着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我们知道神量给我们的疆界是什么，我们就不要随便去逾越。好，那这个让我想到约伯记三十八章八到十一节哈。有时候有一些人一定要管一些事哈，那三十八章八到十一节，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有 controlling spirit， 有人说也许别的人一定要管事情，一定要这样做，一定要那样做哈，那这根本不干他的事哈，他一定要这样子，那神要怎么说？我们看一下第八到，我觉得我想到八到十一节，这很好玩，我们来读好不好？海水冲出，如出胎包。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。说，神说啊，神对那个通空翻腾的海浪说：“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”记得有一次我们查约伯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， Linda 有跟我们讲，很多人都越过那个 boundary 啊，记不记得？那个夏甲呢？夏甲那个萨莱觉得他没有生，他就叫他的 先生去跟他的使女下嫁，啊，神没有要他这么做，他就这样去做，所以有人就骂下嫁，骂那个撒拉都是他害的。今天有 IS， 今天有阿拉伯的这种，都是撒拉，撒拉也是在，他当时也是好意呀，根据当时的习俗，自己不能生，就让妾替他生，名字生在他下面，他就按着当时。那这个夏甲呢，得了胎举啊，怀孕啊，那他也逾越了他的 boundary， 他就小看他的祖母哈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讲到倚靠神，我们来看诗篇118篇这一篇，我们今天会比较多的讲诗篇118篇14到24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前面都是讲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怎样怎样怎样，神的慈爱长存哈。我们看14到24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。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我必不致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应允我，又成了我的拯救。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我们会用比较多一点时间来讲这一段哈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这是一个宣告，事实上是，这是真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承认真理，要 站在这个真理的上面，要把这个神的话领受进来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所以我心里要依靠他。耶和华是我的诗歌，我的口要称颂赞美他。我今天不是在赞美神吗？好棒！我觉得我今天不够跳舞，不够释放的跳舞。好，我们要跳舞赞美他，要歌颂赞美他。他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我信，所以我必经历他的救恩和帮助。这是写诗的人，他写这样的诗歌下来，也许他多少也经历了这些话的实质，还可以再继续经历。那我们呢，我们看的人呢，也许我们还不够经历，那这是可以经验的。神啊，让我也来经验，我也来宣告，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，所以我要依靠你。耶和华你是我的诗歌，所以我要歌颂赞美你，我要来经历你的拯救。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16节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什么样的人是义人？信靠顺服神的人就是义人，信靠顺服神的人就是义人。信心是必须有的。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第一感谢神的说，你们的信德，你们的信德好像被称许， 没有信，一人必因信得生。好，你信，你要相信神，要接受神，你才有那个内涵，可以让你往前去活。好，这个义人的，在义人的帐篷里，就是信靠顺服神的人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义人，诗篇34:15说，耶和华的眼目眷顾义人，他的耳听他们的求告。箴言24:16，这个义人在地上也有时候也有一些试炼，好，也有一些熬炼，一些苦难，有时候不知不觉也失脚了，好，那箴言24:16说，义人就是跌倒七次也可以兴起。然后呢，有时候义人行得不合神心意，惹了神的怒了，好，那30篇第五节说，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。因为神是这样，神是公义的，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所以神会生气。可是当人来承认自己、离弃自己的过犯，神就怜恤他了，他的恩典就是一生之久。好，那在人呢，因为被神责备了，被神管教了，所以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所以义人的帐篷有欢呼拯救的声音。还有46篇，我们看一下这一节好不好？46:4-5，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这个城，我们也就是那个城，新耶路撒冷城，对不对？神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神呢，虽然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，也许有属灵的黑夜，但是那是暂时的。如果我们愿意来求告神，那是暂时的，时候到了，神必施恩帮助我们，城必不动摇。那我们再回到118:17-18，神所爱的神必管教，神有时候会惩治，我必不至于死，人要存活，而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惩治我，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我有很深的感受，很多神的仆人都是被神严严的惩治的，因为神要他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那神惩治我们，不是他不爱我们，正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熬炼我们，在苦难的炉中熬炼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器皿，贵重的器皿。当一个人被熬炼的时候，他非常需要躲到一个避难所里面，对不对？可以逃离那种狂风暴雨，可以进到一个避风港。19:21，就是耶稣给我敞开义门，我要进去。我要进去的那个是义门，我要进去的那个地方是真正的避难所。好，这个门是耶和华的门，义人要进去。好，进去那边要得拯救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带大家看。那在约翰福音第10:7那边，耶稣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 凡从我进来的就要得救，而且要得喂养，出路得草吃。我来了就是要叫人得生命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借着耶稣，要进到主的里面去，我们就可以得拯救。22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匠人要的石头，匠人就是要按着他们喜悦的样式，按着他们所要的尺寸材质的石头，他们才要。可是不合他们的规格的，不合他们所喜悦的样式，他们就把它弃掉。那耶稣是不按牌理出牌的，耶稣没有按着这个律法的这个外面的这个，他是按着上天父在他的里面对他的引导。所以他们说你践踏律法，他们就不要耶稣了。哦，你居然敢说你跟神，你跟神同等，哦，你是亵渎神了。对，他们不要他。好，那可是他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我们知道这个旧闻故事我们都很清楚，我就不讲了哈。这是耶和华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记不记得我们圣诞节看以赛亚书第9章，讲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。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在人生的际遇里边都在乱砍乱杀，都在征战，乱砍乱杀，对不对？可是当这婴孩来了，他是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、平安的君，好，他来了，我们让他管理，他就把平安给我们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耶和华的热心必亲自成就这事。所以今天耶稣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，我曾经在很黑暗的那个情况里边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怎么样仰望耶稣，仰望那个铜蛇，仰望那个以赛亚书说地级人都要仰望我就必得救。24节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什么时候这一种蒙神拯救、蒙神扶助的事情可以发生呢？就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可以。好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所以我们欢呼，我们高兴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2节说，看啊，今天是悦纳的日子，在悦纳的日子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。今天 This is the day， 今天就是我要悦纳你的日子，今天就是我要帮助你使你得拯救的日子。今天是神定的日子，所以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神的救恩随时我们都可以享用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每时每刻我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奉劝大家，如果我们在人生遭遇的时候碰到有一些以赛亚书50章后面2节说，如果有人敬畏神的人啊，神的仆人啊，如果你们发现没有光，你们还是要来依靠神，要来依靠神，不要自己去找出路。好，不要不依靠神，不求问神当怎么行，而自己去抓自己的亮光，自己找出路，以至于到后来自己不能真正的得拯救。啊，这是以赛亚50章最后2节。最后我讲一个实例。我们都知道大卫王的故事，神借着大卫王的一生在教导他的百姓，他让这个人呢 在还没有当上王位之前，大卫王经过那么苦，是不是自己抓来的？不是，神许可，就因为他被暗立要当王，所以扫罗就嫉妒他，他就一直颠沛流离。那很多人都是西瓜靠大边站的，都要来拍王的马屁的，所以就跟王站在一起，要来攻击大卫啊。那大卫也很不幸，他也因为试炼也犯了一些错，他也得罪了一些人，所以他的一生呢，好多的颠沛流离，到一个地步，不仅他的对手来要他的命，连他的儿子也要他的命。哇，人那个真的是很苦哈，在这么诸多的历练里面，神锻炼他，制作他，在苦难的炉中熬炼他，拣选他。我们看一下，所以这个人呢，在他那些历练的里面，逃难啊，装疯卖傻啊，当流氓的头目啊，当流氓的头目啊，然后呢，真的很可怜哈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八篇，我们稍微瞄一下就好了哈。诗篇三十八篇，大卫的纪念诗，哀诚苦况，求主经怜哈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。他是神所爱的，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，他这个合神心意也是要经过考验的。好，你看他说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，有罪神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的，神的一样要惩治的，要炼净的哈。你看第四节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这个罪孽哈，有一些时候真的是很不好的恶行，可是有一些时候是我们的性格不合神的样式，以至于带来一种可能对人是一个伤害或者不合宜，这个也是罪孽。那这个就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什么道德的什么，那是一个那个性格的不够健康，不够合神，需要被神制作。我的罪孽常常就是这样子。那大卫的罪孽是什么？他这边讲，总之他感受那是他的罪孽，就是需要被神来调的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发臭流脓。你看第九节，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啊。十二节，寻索我命的设下网罗，想要害我的口出恶言，终日思想诡计。他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。有人说大卫会不会有迫害，被迫害妄想症啊？也许，可是为什么？因为四面楚歌啊，他不知道人心在想什么啊。的确有人是要害他，好，所以有时候他真的很不容易。那十三节、十四节、十五节，你看，说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，我不敢随便开口。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耶和华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应允我。二十节说。十七节说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，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他说，神啊，我是追求良善的，可是那些以恶报善的却跟我作对，那就是人家嫉妒他，要把他从高位拉下来。主啊，求你快快来帮助我。这一个人呢，常常立志要谨言慎行，口中没有过失，常常说要按着神口中所出的话谨守自己的言行。 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，我虽用尽我的一生要来寻求，可是主啊，只有你能够摸到我心灵的最深处。他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子，可是在这么多的情形里边，我们从大卫的诗篇里面看到，从大卫的故事我们看到什么？当仇敌要来，他求告神，他呼求神，还有他亲近神，好，他瞻仰神，他等候主，他聆听主的声音，这个都是征战得胜我们需要操练的功课。你看，因为他常常亲近神，他也学习聆听神的声音，所以他熟悉什么是神的声音。打仗的时候问神，神啊，我要不要去打？神啊说可以，怎么打？啊，下一次没有说因为真的征战得胜的，下一次哦我就会，不是，下一次又问神可不可以打，神说这一次你可以怎样怎样，不能直接去，可以怎样怎样。你看神教导他的指头征战，他就是常常依靠主，啊，他求告主，他亲近主，他瞻仰主，他等候主，他聆听主，仰望神的指教，这是我们征战。所以要打这一场不同凡响的胜仗，很多功课要学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篇，诗篇六十二篇很有名的，他说：“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”如果我们能够操练他这样子的功课，我们也一定大得益处。宣信博士就是操练这样的功课，后来智慧的泉源成为他服侍主的源源不绝的一个帮助哈。诗篇六十二篇非常宝贵。你看第八节他怎么说？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他为什么神能够借着他写下这些诗篇，造就这么几千年来的人？因为那个都是他用他的生命去历练而得的心得，圣灵感动他写下来的。你看他最后他怎么说？十一节，神说了一次、两次，我都听见。他听到神的声音是什么？能力都属乎神。我们需要神这个能力，在神面前有能力，我们需要让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治理我们、折服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像大卫这样子，像耶稣那样子。那他这样子历练那么多人，到了诗篇三十七篇，他年老的时候写的。我快讲完了哈。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说：“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。那我见到一些事。”他把这个写下来。好，这诗篇三十七篇，如果我们要征战得胜，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这一篇哈。刚刚菊华也他也有提到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读过，然后求神让我们来操练这些哈。这是大卫他历练那么多的人生以后，他自己写下来的心得哈，他的所见所得。我们如果直接领受，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去操练，就是在操练金钱。保罗跟我们讲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，我们如果去操练，就会凡事都有益处。啊，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， 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呢，照着前人用尽他的一生所学会的生命的功课，把那个得胜的秘诀，怎么走活路的这个秘诀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直接去操练，我们就不用像他们经过那么多的苦哈，我们就可以真的很快的进入走直路哈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到十一节，很宝贵哈。每一句话，如果我们切实的照着去行，我们一定会大得益处哈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石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，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太宝贵了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因为心怀不平以致作恶，不要这样哦。你看这一节到十一节这句话讲了多少遍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啊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这个对我来讲很实在哈。我觉得不够忍耐就把事情搞砸了，不要太快有情绪出来哈，要靠主，靠主哈。他说：“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”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有功效到永远。你的话有功效到永远，用这样的信念来领受神所写明在我们心中的神的话，用这样的真理来喂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的灵命可以刚强。下面说以耶和华为乐，这个内行的人，那个吴老牧师怎么说？以耶和华为乐就是致死老我之道。哦，那个情况很不容易，我们的己真的是要抓狂了哈。嘿，你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不让你的己在那边发飙，那个喷轰翻腾的狂浪，进了吧。这个时候只有赞美。所以我看那个吴老牧师的见证，他有时候里面乌烟瘴气呀，用几个小时这样一直赞美神，把这乌烟瘴气赶出去，才能征战得胜。好，经过属灵征战的人就知道，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。如果不是神来帮助，是不容易得胜的。你知道，我们属灵征战就是跟那个属灵的对手在角力耶。你看个哥拉森人，他就是仇敌的灵在他的里面，可以把一个人，那个力量是很大的，不是我们属血肉的劝勉啊，好言相劝，什么手段能够使这个人，不能的，只有神出手，只有神出来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真的就是以耶和华为乐，让我们的己先被降服，安静赞美，让神介入，让神儿子显现出来，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。 六节讲到说，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，就是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，神耶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，神的生命就可以借着我们可以发出来。好，那这个需要能力耶，需要神的能力。前一阵子牧师提醒我，他说：“哦，我看荣教师讲哦，讲那个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哦，需要什么多大的力量？万军的耶和华，需要万军的耶和华用使万有归服他的大能大力来改变我们这个人。所以能力是属乎他哈，能力是属乎他。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好，三十七篇还有一两节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三十一节，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神的律法在人的心里，人家比较不容易得罪神哈。三十四节。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抬举我们，使我们不会被罪恶拉下去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好不好？我们彼此勉励，这些正面的这些话，我们直接的来操练。好，那如果有危难临到，我们学习来像大卫一样求告神，快快的来拯救我。平常 没事的时候亲近主啊，来瞻仰主，让神来潜移默化我们，来等候主，让神的能力，十字架的大能可以作用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好让我们的这个肉体可以被制服。我相信主，我们如果愿意学，主会帮助我们的。我今天讲到这里。哦，12:48。菊华有没有一首诗歌？那我们唱诵。